谢谢面孔。好，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主啊，真的是你拯救了我们，你把你赐给我们，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主啊，你每天与我们在一起，让我们知道你就在我们身边，让我们度过每一天。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真的是你给我们这么多丰丰富富的恩典。主啊，我们真的是留给你的时间远远不够的。主，但是主啊，下面这一段时间，主，是我们分别为圣，是与你在一起的时间。主啊，求你真的是预留我们的时间，也求主真的是与我们同在。主啊，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什么都不可以不看，但是我们真的是定睛仰望你，让我们眼睛在你身上，看到你给我们的祝福，看到你给我们的帮助，看到你给我们的力量。主啊，真的是在这里我也看到，真的是我的弟兄真的是还不能回来这里，因着病痛。主啊，求你继续与他同在，医治他，真的是让他早日能够跟我们在一起，一同来学习你的话语，一起来分享你给我们的在我们生命中的祝福。主啊，谢谢你，给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今天我是想跟大家分享，一共有大概有四段，分开了，就用横线分开了，可能我有一些呢就会比较重点一些，一些我就会简单一些。今天主要的题目呢就是谦卑和信心。那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第一个马可福音的第十章第十三节吧。有人带着小孩子来看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
好，后面我就有两段，就是在其他福音书也有的，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所以我就没列出来了。其中呢，马太福音里面呢就很清楚的就说了，是给他们摁手祷告，他们带着小孩子来，要耶稣给他们摁手祷告。这里说要摸他们，其实就是在另外一边我们看到，其实就是希望耶稣能给他们祷告。在路加福音里面呢说的是婴孩，这里说的是小孩子，所以总体来说呢，我觉得这里是讲一些比较小的小孩子了，到底有多小我们就不用太关心了。在这里呢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耶稣说，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接着呢，就是以前一开始我想，很多大家在读的时候呢，我也在想，是不是要我们，什么叫做如果不像小孩子就不能进去呢？到底是想要我们怎么样像小孩子呢？因为我以前就觉得，可能说要我们要像小孩子那样天真可爱，或者是单纯，就是清新，或者是没有邪恶的念头，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才可以进天国呢？其实或就是因为圣经嘛，我们如果从别的地方来看，后面我列了一个，就是马太福音里面的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这里就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说你不变回小孩子那样就不能够进天国的。但是这里呢就很清楚的就说，所以凡自己谦卑向着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所以这里很清楚的就圣经就其实就告诉我们了，并不是说要变成小孩子那样天真可爱，他这里的重点是说我们要像小孩子那么谦卑。但是我这里在想，到底小孩子是不是很谦卑呢？大家觉得我觉得如果只是从大人的谦卑来说，其实我觉得不会。就像我有一个小孩子嘛，一岁半，对不对？那天我就回来，他在那个driveway上面跟他姐姐一起画画， 他姐姐画得好漂亮，他拿这个粉笔这样就糊弄了两下我回来，我说哇好漂亮好漂亮啊，谁画的？他还不会说话，他急了，咪咪咪他就说这是他画的我在想小孩子其实也不谦卑，如果只是从谦卑来说他并没有什么谦卑，但是为什么耶稣说我们要变成小孩子那样谦卑呢？我在这里想就是说小孩子至少他就是无助的，我这里写的是说不能够独立自主的。接着我去看嘛，我比较喜欢看的就是奥古斯丁的书嘛，他在忏悔录里面其实也很清楚的写到了，他说婴孩的纯洁不过是他的肢体的就是脆弱，并不是自己本身心意的无辜。他就说其实他有时候很谦卑，他有时候很什么，并不是说因为他谦卑，而是因为他能力太小了。接着呢他说他看到了一个小孩子，叫做两个小孩子在喝奶的时候，其中一个还没喝的小孩子面若死灰，眼睛狠狠地盯着另外一个在吃奶的孩子，他就觉得就是小孩子其实从小就有恶念的，就是人一生出来其实那个原罪就在那里。这是奥古斯丁，他是忏悔录里面说，他接着他就说他小时候也是从小就很淘气，就是很多恶念，到了小中就是青年的时候呢就更加很放荡啊，到处都就是干坏事啊。他就回顾他一生嘛，所以呢他就说其实小孩子也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的可爱，就是天真单纯和谦卑。就算我们小时候也知道了，对不对？小孩子其实是也挺多坏念头的。我们从小，比如说，有时候偷妈妈的钱呢、啊，偷个几分钱去买糖啊。接着很小的一二年级就会分党结派啊，几个人欺负另外一个小孩子啊，看见了一个有点就是不是很合群的，就大家一起欺负他。我觉得这些都是恶念，所以说让我们变回小孩子并不是说让我们像他一样，而是这里我觉得这里强调的就是说我们要像小孩子那样，要知道自己是无助的，是不能够独立自主的。另外一个小孩子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呢？他会觉得父母是万能的，他会特别相信他的父母。小孩子在小的时候啦，特别是小的时候，父母几乎就是他们一切的天地，就是所有整个世界就是父母。他可以离开任何东西，但是他离不开他的父母，因为他知道他父母就是他的所有的一切。就像我小孩子嘛，小学了，他就有一天跟小朋友一起玩嘛，砰，把一个比较贵重的玩具打烂了，接着其他小朋友就很怕。他说不怕不怕，我爸爸有一个那个螺丝刀 screwdriver that can fix everything。 他就觉得我只要把螺丝刀一拿出来，无论弄得多坏的玩具我都可以 fix， 所以他对我特别有信心我觉得这就是小孩子很单纯的信心，他觉得父母可以帮他们解决一切的问题。特别是我小时候我闯了祸或怎么样，我只要知道我回到我爸妈那里告诉他们，无论多大的问题他都会帮我解决。他会到学校跟老师解释啊，去另外一个父母家给人家道歉啊，什么样，反正我闯祸了我一点都不怕，因为我知道我爸妈会帮助我。我觉得这一个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我们对着上帝应该也是像这里小孩子一样，我们知道自己是就是有一个天父，有一个上帝在那里，无论我们是怎么样的败坏，我们本来是怎么样一个病入膏肓的人，我们怎么样恶劣到极点，但是我们相信只要上帝，我们向他求，他一定会拯救我们，而且他也愿意拯救我们。接着这里我就第三点就是说，彼得前书里面也是这么说的，说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就是说我们要渴慕主，让我们需要主的态度就像小孩子喜欢喝奶一样。因为养过小孩子的知道，小孩子饿了一看到你给他一个奶瓶，他就是那叫渴慕嘛，这里用一个词说就是爱慕奶，就是他急得什么都不顾，他就扑上去就捧着那个奶就开始吸吸吸吸吸。 我觉得我们也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说对着上帝的话语，对着上帝，我们就说我们不能够离开上帝，当我们能有上帝的话语在的时候，我们就要那么渴慕，那么极端的需要，就算我们很辛苦了，我们很累了，我们也知道啊，这个我们比什么都重要，我们一定要打开来读一下，每一天都应该去回到神的话语里面。第三点，第四点就是说，你就是后面呢，就是说，其实这里一讲完了，这里后面那一段，大家如果回去看圣经，应该也知道，后面讲的是一个少年的财主来到问耶稣说：“我要做什么，我才能够进天国的那一个？”其实我这里就是说，其实就是说，这个本来的问题就已经是错的，就像小孩子的话。你这么小，比如说小孩子他不能够做什么，特别是这么小的孩子，你需要你的父母，你才能够帮助你，比如说你要做饭，你要切菜，如果是才还小学，还没上小学的，你就要知道你是做不了什么的，你不能够说我能够做什么，就像那个人说我能够做什么才能进天国。所以说我们根本是不可能能够做什么的，我们就要像那个小孩子。小孩子是什么样的呢？小孩子就像他说我饿了，他会拿这个苹果跑过来拿给你，你就会给他笑。他说我要喝牛奶，他知道你就会打开冰箱拿给他。这是我们对着上帝的那个信心，不是说上帝我要怎么做我才能够进天国。我们无论做什么，离开上帝我们进不了天国。所以耶稣对那个人说，你把你所有的财产都施舍给穷人，再来跟随我，你就能进天国了。并不是说其实他就算把所有财产全部施舍给穷人了，他还是不能进天国。因为这个是耶稣给他这一个，并不是说哎呀有钱人很难进天国，耶稣是给一个不可能的任务给他，让他知道凭着自己是不能够进天国的。因为耶稣后面也很明显的说了嘛，靠人是不行，但是在神凡物都行。并不是说因为他有钱他进不了，而是因为他还因为有钱，他以为还可以靠自己做点什么。他说我所有律法我都做了，我所有这些我都做了，我能不能进天国？耶稣就说你做这样，他就知道哎呀这是不可能的，他就走了。但是我觉得，因为这里这个财主到底有没有进天国，我是看了一下，有很多人解经的，就是说其实他就是那一个后来去安葬耶稣的那个财主。因为耶稣很明显的就写，圣经写到了耶稣是很爱他的，当耶稣爱一个人的时候，不可能那个人不被得救的，这是我的感觉。所以我相信这个人后来应该是得救的。好，接着第五点，这里讲的就是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这跟这个也是很有关系嘛。为什么呢？因为税吏和娼妓他们这种人就像小孩子一样，小孩子他知道自己不行，他知道自己打不开这个牛奶瓶，他会跑来找你，他知道自己用不了刀，他会拿着苹果来找你。税吏和娼妓呢，他们知道他们很污秽，他们知道他们根本不可能进天国的，所以呢他们觉得自己是肮脏的、污秽的、无力的、无助的，他才觉得自己需要上帝的拯救。而有道德有学问的人比较不容易承认这一点，就有点像那一个少年官一样，他又有道德又有学问又有钱，他又遵守一切的律法，他不容易看到自己像小孩子一样的无助。直到了耶稣跟他说你要把你所有的钱都分给穷人的时候，他才觉得这一点他是做不到的，因为你不可能所有东西都给人的，你至少还要留一套衣服给自己穿嘛，至少还有吃的嘛。所以呢直到那个时候他才会发现自己是没有办法靠着自己进天国的。所以呢我们这里说要像娼妓和税吏一样看到自己的罪，而且是罪无可赦的，而且凭着自己是不可能能够改善能够做到上帝的要求的，然后呢我们才有可能看到上帝白白的恩典，看到耶稣白白的赦免。这我觉得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叫做因信称义， 就是说我们不可能靠着自己能够成瘾。如果当我们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我就感觉有时候就是当我们比如说生活好起来了，对不对，有一个好的工作了，家庭也好了，接着呢在教会里面也可以服侍了，接着也可以经常去帮助人了，哎，好像就可以进天国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反而是比较危险的，因为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啊，我做了这么多好事，我哇，我为教会做了那么多，我出去就是帮助了那么多人，你就觉得自己有一些本钱可以进天国。但是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我们要回到小孩子的那个样子，说我们是完完全全没有能力，不能靠自己，一定要回到上帝那里去，就是谦卑。这里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谦卑并不是说啊我怎么样我并没有那么好了，谦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救自己，唯一能够救自己的是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好，这里呢就是马太福音后面也有讲嘛，其中一段话就是说，像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明出来，父啊这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接着后面是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这里讲的是一模一样的意思，就是说聪明通达的人他们觉得还有可能靠着自己得救，而婴孩呢他是没有这一种叫做新想法，所以他们反而比较容易得救，就像娼妓和税吏一样。好，这里的重点就是告诉我们要谦卑，看到自己的不能，而从而看到了上帝的需要，我们需要上帝的拯救。这就是这一段经文我想就是分享的。下面那一段呢就是第二个呢，就是马可福音的第十第三十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面走，门徒就稀奇，跟随的人也害怕。耶稣又叫过十二个门徒来，把自己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看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唾唾沫倒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好，这里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也讲了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有一点点的不同，就是在路加福音里面呢就说了一句话，就说这些事情门徒一样也不懂得，意思乃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这里很明显就是说，当耶稣这里是应该是第三次说这一第三次预言他会受难了，比前两次是更加详细也更加清楚。我这里就列了马太福音第一次说的时候呢，就是彼得拉着说叫他不要去的时候，耶稣第一次跟他们说。第二次跟他们说呢，是他们经过加利利的时候，耶稣不愿人知道，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交到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后过三天他要复活。门徒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好像是耶稣第二次问的说的时候呢，门徒第一次第二次第一次很明显彼得不知道，接着呢就拉着他，第二次呢门徒发现上次出说话了，结果就给耶稣骂了，这一次呢连问都不问了。到了第三次再说，他们还是不晓得耶稣说的是什么。圣经里面是说，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没有问，因为很明显后面呢我们一会儿会讲的，就是紧接着马可福音里面就讲到了西比泰的儿子的母亲过来求耶稣说要坐在左边和右边的事，他们脑海里面其实还是想着耶稣会去可能推翻了罗马的统治做王的那件事情，所以耶稣说他要被交到祭司和文士手中，接着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这些事情他们根本是没有在他们脑海里面，根本是他们也不懂， 但是他们可能也没问，可能他们不关心吧，觉得这个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脑海里面耶稣那么多神迹奇事，对不对？一会儿又可以平静风浪，一会儿又可以弄出那么多吃的东西来，要把罗马人打败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所以他们根本就想都没想耶稣给他们讲的这一些东西。所以呢，这里就是等于说门徒一个在这里听着耶稣讲这些东西，他们不晓得。但是呢，这里第三次我看到就有人说这里讲的特别的详细，因为这里是特别是马可福音这一段。为什么呢？他们就说因为马可福音其实是彼得看到的事情告诉马可，马可给写下来的，所以有的人就说马可福音就有点像彼得福音一样，就是说彼得所经过的看到的所有事情。而彼得呢，他其实对这一件事情是特别敏感的，因为耶稣给他讲了三次，第一次他拉着耶稣，第二次他没问，第三次他讲完了，但是他都没听懂，直到了三次鸡叫之后，他才想起了耶稣想所讲的话，他出去哭了，所以这件事情给他的那个印象特别特别深，所以这里写的是特别的详细。但是当时在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大家就是说门徒就稀奇，跟随跟从的人也害怕。为什么他们会害怕？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耶稣特别严肃啊，或者是什么吧，因为他们去过耶路撒冷也很多次了，对不对？接着耶稣又是那么就是能够神行神迹的人，他们心里面都想着去做宰相的那种，为什么他们会害怕呢？但是这里没有讲，但是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很明显的一点就是耶稣给他们讲的这些东西他们全部都不懂。接着我们就开始讲第三个了，他们不懂之后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这里是马太福音的第20章20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左右不是我所赐的，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是有大神，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你们中间谁为大，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一段在马可福音和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讲的几乎是差不多的，没什么大的区别，所以我就没有列出那个分别来。这里我就列了几点。第一个呢，很明显的就是刚刚我也讲过嘛，耶稣先刚刚给他们讲完，耶稣说我去了是要去给人定死罪，给人鞭打，给人杀害的，但是他们根本就没听懂，他们一直就以为耶稣这一次上耶路撒冷乃是要赶走罗马人，建立弥赛亚国，在荣耀中做主的。所以说前面的话他们没听懂也没有问，很明显的。接着呢，第二个主要他们接着就讲到西比泰儿子的母亲了，这个有点绕口哈。 其实这里讲的就是讲到雅各和约翰。雅各和约翰是大家，如果我后面有讲，就是说他首先就是四，就是主首先呼召的四位门徒中的两位，雅各和约翰，彼得和他的兄弟，对不对？接着呢，他们的地位，第二个呢，就是说耶稣带到去，就是登山那里去显现的时候呢，他是带了彼得，带了雅各和约翰这三个人。所以呢，这两个人他妈妈是挺为他们自豪的，对不对？他们现在他妈妈就觉得啊，现在要进耶路撒冷了，对不对？就像解放军要快打到北京里面了，我们先把那个谁坐哪个位置先排一下吧，免得进去了争来争去的，对不对？他妈妈就这么想，所以呢就来向耶稣求，一个要坐左边，谁坐右边，免得给彼得先坐了，对不对？那就吃亏了。但是呢，就是这是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嘛，对不对？但是呢，他当他这样求的话呢，耶稣就给他们就有一回应了。所以呢，耶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我要我喝的杯，你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所以呢，耶稣的这一个问题就是说，改正他们求荣耀的路程。说他是杯，因为在里面嘛，要不然就是福杯嘛，要不然就是这种叫做若那个，如若可行请把这个杯撤去嘛，就是一个苦杯嘛，这里很明显的这是一个苦杯，你们能喝吗？就是说我要荣耀，要荣耀的话要先经过哥哥他，要先喝苦杯才会能够得到荣耀的。第一个接下来的问题直接就改正了他们，就是纠正他们这一个想法。第二个呢就是说态度的问题，就是说就是做主的仆人是应该的，是神的报恩，并非是要求赏赐的。接着下面那一个呢，就是改变他们存心，就是说荣耀是天父赐的，是神的恩典，并非自己的条件或者本领。就很明显耶稣说谁到底谁坐左边谁坐右边是父说的算，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就赐给谁的。就是改变他们这个说，并不是说你以为自己先蒙召，自己就是给带到山上，就三个人就有两个，你就可以做左左右，凭着自己的条件或者本领就能够得到荣耀。这是改变他们的存心。接着呢，后面就是说主耶稣本来是最大的，但他不是要来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甚至见他的性命服侍给人，使人多人得救。主要我们学习他的榜样。后面给他们那一段讲呢，就是告诉他们，我就是耶稣自己都是这样，他是来不是要来服侍人，不是要来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更不用说门徒们，不要想着就是进去了之后一个坐左一个坐右，大家就有人管，也有人来服侍你了。这是耶稣想纠正他们的。后面我这里就列了一点，就是他那些就是研究圣经的人研究出来的，就是说根据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里面知道，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其实他叫做撒罗米。撒罗米呢，其实当时嘛，对不对？西比泰的儿子，他两个儿子，当时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是挺有钱的，说至少还可以请人帮忙，开了个捕鱼公司，对不对？两个儿子在里面，接着还有一帮雇员，接着呢还挺兴旺的。但是呢，他两个儿子，耶稣呼召了，他妈妈就其实当时就跟了耶稣，他爸爸呢其实也挺了不起的，我觉得西比泰的父亲，西比泰儿子就西比泰他自己，因为两个儿子嘛，对不对？在这里干得好好的，突然间就去服侍主，都等于是没有钱拿回家了。接着老婆现在也整天要跟着去服侍，因为那个撒罗米其实一直都是对主也有 门徒啊什么的都有供应啊，也去服侍他们的，所以呢他就自己就把家给扛下来了。其实我觉得西比他也是挺了不起的，他妈妈呢就不单止两个儿子去了没意见，还一直跟着，所以我觉得是挺了不起的。而且这里呢耶稣就责备完他之后，到底他是有没有得到教训呢？我觉得是有的，因为你我们看圣经可以看到，虽然后来耶稣给钉到十字架上面了，他心里面觉得他儿子可以坐在左边坐在右边这些事情跟他想象中是完全不一样的，耶稣已经死掉了，但是呢他没有离开耶稣，他一直从十字架上面一直跟到坟墓，一直从复活的清晨到了五旬节，你都我们都可以一直看到萨罗米的那个身影在里面。所以呢我相信这一段话耶稣给他的这一段教训应该他是听进去了，所以呢他能够从软弱中站起来，当耶稣给钉在十字架上面之后他可以站起来，耶稣的话他想起了耶稣当时给他的话呢，他从软弱中站起来，没有就离主而去，他一直服侍主忠心到死。所以这一个西比泰儿子的母亲我觉得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而雅各和约翰呢其实真的是他们真是不知道自己求的是什么。我觉得耶稣可能因为耶稣嘛他知道没有时间的观念嘛，就是因为时间对他不没有任何的约束，所以我想他是应该是知道当时约翰和雅各他们的后面的结果是什么的，所以他们耶稣才会说我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我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因为从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雅各是使徒里面第一个被杀死的为主殉道的，而约翰呢应该是最后一个，但是呢他到年老的时候他还被放逐到白摩海岛去坐牢，其实是一个很艰苦的过程，整个真的是。所以这个西比泰的两个儿子真的是为了主殉道，也为了主把他们的一生都献出来，真的就应了耶稣所说的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但是我觉得这一家人真是很令人敬佩，他们整家人从爸爸到妈妈到儿子能够为主献上这么一切，是因为我觉得是主给他们的恩典，让主看让他们能够看到主是那么的真实。好，接着我们就讲最后一个，也是比较难讲的一个，这个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马可福音十一的十二，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看见一棵无花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到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远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
早晨
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干枯。耶稣想起耶稣的话说，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诅咒的无花果树已经干了。
耶稣
对他说，
你们信不信？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
无论
是什么，
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好，这里呢我列了一段，就是耶利米书里面就很明显的就指着说，无花果树代表其实就是以色列人，神的教会，神的儿女，神的仆人，再伟大 再辉煌，看起来叶子再茂盛，但是一直不结果子的话呢，终有一天会被神诅咒枯干、毁掉、摧毁、砍掉、烧了。接着呢，这一段其实这一段大家如果去查一下，很多人就把它归为叫做圣经里面的难题之一。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觉得是这里有一个说到了树下竟找不到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所以很多人就说，既然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你找不到果子，那就找不到嘛，对不对？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你干嘛要咒诅它呢？让它死掉呢？这一个问题不单只是很多人了，包括你如果去看罗素，罗素就是一个数学家，也是一个哲学家嘛，他有一个叫做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其中呢他就这一段话也是一直困扰他。罗素是一个叫做哲学家嘛，1901年大概那段时间吧，他其实是一个很聪明很聪明的人，因为呢他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叫做驳论呢，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叫做理法师的驳论，叫做这一个城里面有一个理法师，就是理头发的，他说我给所有不给自己刮胡子的人刮胡子，对不对？好了，有一天他胡子长了，他拿起刀，他想给自己刮胡子，他说我能不能给自己刮呢？他没有给自己刮过胡子，他可以给自己刮，对不对？但是当他一想刮的时候，哎呀，他变成了给自己刮胡子的人了，所以他又不能给自己刮胡子了。这个听上去好像对不对？其实这一个是叫做当时叫做引起了第三次数学危机，因为这是一个集合论。接着呢，当时罗素他很聪明，大家已经从数学界已经提出了一个集合论，他就用这一个就把那个集合论就给打破了。所以经过了好多年，大家才发弄了很多补丁，才把这一套理论算给补起来。但是当时引起一个很大的叫做数学危机，就是他这一个。所以说我第二个呢，就是他爸爸是一个哲学家，也是研究圣经很多的，他自己在三一神学院毕业，所以你不要就是不要怀疑他对圣经的了解，他读圣经比谁都多，因为他在三一神学院是一个很有名的神学院读书出来，也在那做教授的。但是这一段话他过不去，我相信因为很多人 OK， 我就讲讲现在大概是普遍的是怎么来解释这一段话吧。大家基本普遍比较解释的就是说，其实无花果呢是有两次结果季的时候，一次呢就是冬果，一次就是夏果。这个时候呢其实差不多要结，就是要结果子了，但是呢还没结果子，它结了一种叫做很小的果子，还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什么幼果。如果那个时候你看到有幼果呢，表示它会过一两个月它会结出无花果，如果现在找不到呢，表示它今年基本上就没戏了。耶稣呢去看那棵果树，连幼果都找不到，所以就咒诅他，因为耶稣说你连幼果都没有，肯定长不出果子了。这是基本上大家比较同意的一种说法吧。我觉得就是有点像什么呢，我们在想替上帝来圆场，对不对？有点像上帝，比如说哎呀，为什么那么多地震，那么多灾害，上帝不来处理拯救呢？可能你就为了圆场就说，哎呀，上帝很想的，但是可能他能力不是很够，或者说哎呀，他已经设定了这一套物理的那种规律，他不好自己去打破。我就觉得这是你想去拯救上帝，就是说用一些勉强的说法来想补救吧。所以我比较不能够说服我。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词，因为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圣经不会用因为这个词，对不对？他会说竟然找不到什么，不过有叶子，你可以说不是，虽然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啊，或者说现在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很明显这里说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所以这里是没有果子的。这个因为是我觉得肯定不会，圣经不会错的，圣经在这里也不会说让你迷惑的。如果上帝想让我们觉得是那个夏果冬果的那一种结论，他不会把因为放在这里，因为这会很让人很什么嘛，你还得去想各种各样的理由勉强来说服自己，我这个不是很同意。但是呢很多就是现在的说法可能是那样， 那如果我觉得不同意的话呢，我是怎么想的呢？有时候呢，我很多东西我想不通，但是呢，我觉得不影响我们对上帝话语的理解，因为上帝的话语是因为是上帝嘛，对不对？我们离他太远了，我们现在不懂，我们以后再去问他。但是我们觉得就没必要去应用我们一些逻辑来圆这一些，或者说就因此而不相信上帝了。我们继续去寻求，继续去看。接着我在这里呢，就觉得，那到底这里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呢说法呢，就是说现在的确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但是呢我们也一样，按着我们的自然，按着我们的人性，按着环境，按着时候，我们什么果子都结不出来的。但是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可以结出这些果子。我为什么觉得这个比较有道理呢？你看看耶稣刚刚说完这一件事情，咒诅了这一棵无花果树，接着后面呢耶稣回答，就是说你们当信服神。难道耶稣是想给彼得说，你看我咒诅一棵树，树就死了，我是就是很厉害的，你要信服神？我觉得如果是想信服神，耶稣没必要用一个这么负面的东西来说。所以呢，这里后面紧接着耶稣给他们就说，你们祈求无论是什么，只要信得着就必得着。这里才是耶稣真正想说的。这里他说你想要求什么信得着就得着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祈求祷告的时候呢，你们有人想有人得罪你们，你就去饶恕他，好叫你们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我觉得这才是耶稣想强调的东西，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你们当信服神，当你们去顺服神，神叫你们去饶恕人，你们就去饶恕的时候，上帝就会饶恕你们。当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就得着，无论你们的过犯有多大，无论你们现在有多糟糕，你们有多败坏，只要你们对上帝有信心，上帝一定会拯救你们。我觉得这才是这一个信心想要强调的，而并不是说那个信心是说耶稣咒诅一棵树，树就死了，是很厉害的，所以我们就要相信上帝。这是我自己的看法。所以呢，这一段我觉得这是有争议的东西，大家也可以讨论一下。接着第二个，这里我在想强调的，也就是说刚刚我们也在讲那个少年官的一样，少年官他的问题，那个很有钱的小财主，耶稣也很爱他的那个，就是说他是觉得他很有本事，因为按着律法，比如说嘛，这里所讲的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就算把上帝的要求我们都做出来了，就像他说按着律法我所有都遵守了，但是其实我们还是不能够得救，我们结不到什么果子，只唯一的就是要凭着我们的信心来到上帝那里。所以呢，这一段我觉得从信心就回到了前面的那里，我们还是要谦卑，知道自己是没办法的，最后就是最终的中心，我觉得还是因信得义这四个字了。这今天我所讲的这一些，好，我想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